大家好，我是 IC，
我是 KT。
你现在收听的是 ICKT
矽谷为什么。
Hello， 大家好，我是 IC，
我是 KT。
矽谷为什么是一个连接台湾和矽谷生态的 Podcast 节目，每周会邀请不同的矽谷台湾人来分享矽谷各行各业的产业趋势和心得。感谢国发会 Stop Island 跟数位时代创业小聚 Meet 的独家赞助。好，今天我们的矽谷大小事呢，又是谈最近一周关于矽谷、加州还有美国甚至全世界对于最近很关心的一些事情，尤其是疫情的发展啦、疫苗这一类相关的、产业的、状况的一些分享。欸， Katie， 你这边有什么最近关心的事情吗？
我想最近最关心的事情大概就是开学吧。
嗯，
其实大概在三天前呢，我们都那时候其实好多妈妈都在跟我讨论说，欸，那个开学到底要不要回去学校上课啊，据说是要，那会不会安全呢？结果就在大概上个星期五，整个州长他就宣布说，从现在开始我们就是要延长开学的时间到明年一月。当然这个中间呢，我们会每个月做持续的观察，还有就是 evaluate、所以可能未来半年呢，大家还是要用远距方式的这个方式来上课哦。所以这就造就说很多妈妈非常的挫折。
对，本来大家的期待是说可以 改变这个，因为我们从三月十五到现在这直到然后七月初开始放暑假嘛，所以其实已经整整四个月了哈。大部分的中小学生大学都已经采用这个线上的方式，那有些甚至公立学校不定 有这个资源能够提供完整的线上教育。可是反过来说，秋季的开学一直大家都在思考到底采用三种，就是混合制啦，完全线上跟完全恢复的，那完全恢复看起来现在机会是非常渺茫的。那在混合制跟这个纯线上当中的一些选择，那过去一个月其实我们这边学区也是讨论的非常热烈。那本来已经准备要采用混合制，混合制我听到好多方式，有的是什么一二啦三四这样分，一二四五的分，然后就是一半学生一半的这个去学校的方式，或者是说隔周、小朋友隔周 隔天这样去上。那目前的模式其实它也不是完全的禁止、可能的这个、就是说恢复，而是说它采用一个观察名单、叫 monitor 的 list、那它会根据三个条件，其中最关键的还是说你这个 每一个郡、它每十万人的确诊人数必须降到100人以下、那我给一个参考数字，目前加州大概200平均、南加州的郡大概有些高已经超过300，那北加的话大概在100出头，所以有可能你要连续14天都在这个100人以内的话，而且你的阳性率、要在 8%、目前加州大概在、4% 左右、所以其实阳性率来看的话大家都在往下降，也就是说其实比方说检测的人口当中、真正得到这个病毒的人是 往下走的，但是因为过去很多这个无症状感染的其实没有验出来、所以如果能够在一个月内这个验的人口够多，而且阳性率不断的下降，有可能，我觉得也不是完全没机会，有可能10月还是可以 恢复混合制、如果经过或是9月初，但目前8月份我觉得是不太可能能够正常开学的。
而且其实也会就是开学这件事情其实也是、会承受一个非常大的压力、
我觉得三种人很焦虑，第一种是家长啦、因为家长不见得都能够现、都能够远距工作、所以混合制问题就很大、因为你变成说小孩是上学又不上学的这个情况下，他是 有两天在家有两天不在家，那变成说可能家长要轮流请假、如果你必须要去工作、那第二种是说纯线上这问题更大了、当然撑过这四个月表示有些家庭是可以应付的，可是有些家庭就是没有办法，那应该怎么来进行、所以第三种就是老师、老师也是非常焦虑，因为他们也担心小学生们都没有这个实体的互动，其实对于身体心理都有很大的影响，然后而且有些贫困家庭的这个、午餐就没了、当然我们学区是一直都有在供应早餐的、就是你家里面如果需要你可以到学校拿、早午餐都供应，可是有些区就其实美国学区差别就是它的预算、好跟不好差很多，好的需要就是像我们这样可以一直供应。 对，
对，可是我觉得、有没有可能一种方式就是说、我线下我还是可以开，但是就是说有一些家长他是真的没有办法，他一定要上班，那他就去，那有一些很害怕的，
对、
有一些害怕的或者是他是 high tech 的这个 family， 他觉得说我 OK， 我小孩在学校我小孩在远距上课，那我不要去学校，这样 OK， 那是不是就可以比如说降低整个学生的密度，还有也把压力整个往下降、
其实这个模式其实就是混合式当中的极端值啦，就是其实美国本来就有 offer homeschooling、比如说今天 homeschooling 跟这个 online 的这个 learning 的连接、以及最重要的是那这个学校评鉴制度就很难，对，因为它的 attendance、就是你出席率、engagement enrollment 怎么去在同个班里面有这么多种，有的人每天都来，有的人只来一半，有的人都不来、怎么变成一样的平均一样的标准去评衡量、这是现在老师们跟学校最头痛的、以及像是高中你的入学问题，大学的入学问题，这就变成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怎么用一套标准适应所有、当然过去不是没有 homeschooling 的学生，可是那比例很少、现在如果也许
可是 homeschooling 跟 online 差蛮多的，
对对对对对，所以先说我们现在是从最极端的 homeschooling 到最极端的这个、每天到学校，这个 spectrum 一向变成每一种人 都就是全部打开来了，以前可能只有 1% 的人在 homeschooling， 然后 90% 的人就每天上学，现在是 OK 这个 spectrum 一下这么宽，而且每一种的需求都存在的话、这个教育体系的弹性大不大能够到这个程度，我觉得这个考验到不是只有美国，我相信全世界的各个，那台湾其实也在面临这个问题，对，只是说台湾目前因为普遍的
对混合制啊，比如说像 online 的话、可能也是要学校的设备有关系，比如说有的学校他就是没有办法视讯，
就没有视讯
的设备，他没有办法应付说、我一边要实体一边又要直接 online 的转播，等于是说导致上课每一堂课都要直播、其实是可以的啦，就是 O2O 嘛， online to offline offline to online，
对，但是设备就要全部够啦，因为你如果只是纯 online、老师就在家上课，然后有 PowerPoint、可是你如果是 hybrid mode， 老师得到学校，每天教室还得有直播设备，
一定要加摄影机，
对，摄影机电子白板也许、投影设备、然后所有学生都必须要能够随时都有可以播放跟这个互动的电子设备，这 cost 还是很高的，不是每个家庭在美国都 afford 得起，对
Yeah. 但是如果呢这个未来啦、因为我们现在其实也在看整个数据还有就是疫苗开发的进度嘛，
对，
如果说未来这个是已经一到三年有可能的生活模式、但不可能小孩一直都在家里啊、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是要去想办法，可能是用设备用技术用一些高科技的方式来填补这个中间的差距啦，
我觉得最近两则消息其实是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好的是这个 Moderna 就是美国的一个这个疫苗开发公司，其实全世界大概有5到10家公司都很积极在做、那像英国的 AstraZeneca 跟牛津大学的合作进展蛮快的、
对，
那美国像 Pfizer、也有在合作，那目前进度最快的是 Moderna， 它目前的第一期已经通过了，就是我们一般讲生物医学的验证包括有效性跟毒性的测试，那目前它第一期已经过，在做第二三期的这个临床试验，但是从哈佛大学另外一篇论文的发表来看的话，有可能目前我们得到了不管中国美国的一些感染的病患的这个抗体的指数看起来是300天之内它可能都会消失 80% 左右的这个抗体，也就是很有可能 一般疫苗从开发到上市需要300天以上的时间，表示说不会有一个完整的疫苗能够未来有效的预防、这个新冠病毒的变种之后的感染，
因为它的变异速度太快了，
它其实不是很快，三百天其实不是很快、但它的抗体会消失、这是过去人类没有遇到过的问题、过去是因为它就算变我们它的抗体不会消失，所以我打了疫苗之后它就算变了我可以预期这个这种变种我可以控制住、可是它现在问题是这个抗体会 fade、就它会消失、它不见，那最近不是有那个有一个严博士吗，香港那个严博士吗，严什么，对，他就是在说这件事情，他就是说、他在第一时间得到这个讯息和情报和分析，他就是知道目前这个跟我们过去所接触过任何一种病毒都不一样，它有一些非常特殊的特性，这也是我目前为止所收到的讯息感觉到最奇特的，已经到21世纪2020年了，我们居然对这个病毒的掌握度还这么低，表示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奇怪的病毒、对，所以我觉得那篇那哈佛的论文里面提到说有可能我们要跟这个病相处5到10年，这是一个很极端的预测，可是我觉得并不是不可能，就是我现在看到的所有数据都指向这种大概率，就是它有可能不会马上有疫苗、疫苗也不会真的100%预防你不会感染，它可能只能控制住你感染重症的可能，它也许可以说哦，大家都得了但不会感染，不会互相传染，或是本来疫苗的用途应该是让你有抗体不会再传染给别人，
就像流感疫苗啊，它就是每年要打，可是它打了以后只是降低几率，不代表说打了就会没事啊，
对，就是让医疗体系跟这个国家的经济损失降到最低，可是
对，
这当然是两种可能，所以有可能就是说它 疫苗开发出来，但是它的有效不是嗯哼嗯哼不是预防，而是这种这个得到之后的预防。Okay,
没有办法像卡介苗这样子。
对对对，那这个就会完全改变人类很多行为，嗯、我们就很有可能要活在口罩的生活 ，social distancing 的生活，没有 NBA， 没有这个舞台剧的这个生活，可能10年以上。五年好了，3到5年，这是人类没有发生过的事情，这几乎比战争还要可怕。
这对人类生活的文化还有心理，
对，最大的冲击是这一块，
最大的冲击。
产业这一块，可是我们的小孩，我们这个时代就会开始面临一个3到5年的这种你没有想象过，就是不是短期现象，而是一个跨季度、跨年度的事情的时候，那很多产业的人，很多投资人，还有很多我们自己每天工作的人，这很多产业都会面临消失跟必须转型的危机。
是啊，我觉得像刚刚讲的，像运动赛事啊、还有比如说舞台剧、音乐会这件事情，我觉得啊、真的，而且特别是运动赛事啊，在美国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社交
文
化，然后真的每周就是有一定的时间去花在这件事情上面。那就算不是去现场，你去运动酒吧看也是啊。
我觉得很难想象、
现在失去这两样东西，美国人真的超闷的，真的海滩也不能去
了，很闷，
不能 BBQ 了。你剥夺美国人90%的休闲生活嘞。
对，真的，我觉得因为可能比如说在台湾啦，对于看球赛这件事，可能大家只有运动迷他会去做，
对对对，
可是在美国其实是一个全民运动，他可能从出生他是 baby， 他在肚子里的时候就做这件事。
你看不去那种 NBA， 你是社区的比赛、高中的比赛、大学的比赛，你都会跳进去参加，你都不是球员就是观众就是啦啦队。
对，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说哦，这个疫情真的是改变非常多，改变了比如说我们现在生活上面的一些常性哦。对
对，餐厅也是啊，你看最近这个 Newman 就是我们的州长又宣布了重新恢复管制，因为之前有些郡是开了室内的一些场，还好我去剪了一个头发，
是
疫情发型很好判断，男生都是这个很长很长，女生更不用讲。对，那还好这个我们有些我旁边的这个镇开了一阵子，所以好不容易去剪了一个头发，现在又必须封起来了，因为他现在就是这个人口这个感染数又上升了嘛，所以一些比较严重的郡又餐厅啦、室内的一些零售业肯定要重新封闭。
对，
所以好处是其实有了，五月有稍微开始重开到六月，所以我们看到一些数字是这个部分的这个餐饮业它的这个失业率有在下降，回来一些这个就业人口，那甚至交通目前估计比较南湾跟这个东湾跟南湾之间的这个交通也大概到80%那可是 overall 来说经济还是非常 slow 的。
不过这个时候可能也是一个寻求一个市场机会点的时候啦，因为可能大家的整个经济的状况啦，还有行为上面整个全部改变了，但是如果说这个时候能够关注到哪一些机会点，然后去调整一下自己的 business model，我觉得反而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啦。
对，像我们之前有聊过的像云端厨房啦，
是
或者是刚才我们接下来要访问的这个来宾谈到 SaaS 就是 Software as a Service 软体成为服务的这种模式，或者是我最近观察到我一直都很关切的叫数位医疗 Digital Healthcare 在美国的进展，其实最近蛮多这个新创的市场分析都在告诉我们，其实 全球都一样，这一段疫情期间大部分产业都非常的辛苦，除了医疗不管是疫苗或者是数据分析，还有一个行业叫远距跟数位医疗都投资反而是不减反增的，对，那大概跟去年相比只有这个领域的增加率是提高，而且是加速在这个升温，就是它的募资规模和募资金额是有在提高，那数位医疗其实但是 even 它是一个这个已经被 看好的行业，它其实前景很不错，我自己非常的关注，但是它依然遇到很大的问题，因为现在这个时间点就我刚才讲产业变动率太大了，人的生活在改变，那虽然很多的工具和平台现在可以提供数位医疗做整合和这个预防，但是它依然面对很大的挑战，也就是说既然拿到了 A 轮 B 轮我们讲这个创投里面的这些资金，但它一样会要面对到我们讲这个风险的问题，就是在法规面啦、产业变动面啦，还有这个政府目前政府跟保险公司对这些事情的态度也还没有完全的固定下来，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面对是一个相对变动的环境，很有很多事情在做 BD 在做这个募资的时候各位听众可能有的是在创投或者是在创业，这个风险性还是要相对的注意。
没错，然后我们今天呢因为整个市场的变动性真的是太大了，还有就是说像台湾啦、美国啦、中国，其实不同市场在 BD 上面的这个模式发展还有演进也不太一样，所以我们今天呢会邀请到一个 BD 的专家，要分享 Startup 如何在不同的市场找到适合的商业模式，成功做好市场推广。让我们欢迎苏有李先生。
Hello， 尤莉你好。哎，我们算是认识很久的这个好伙伴哈。那你现在在矽谷担任台湾这些软体新创在美国的商业发展负责人，之前你在深圳担任 C Studio 哈 B 轮的这个公司哈国际商务拓展的一个副总，带领团队针对全球的 Maker 啦、IoT 跟 Maker 教育拓展这个国际商务。那你是怎么样的机缘来到矽谷呢？
哎，大家好。然后一方面那个时候是因为结婚了啦，然后在那之前我本来就常跑美国。所以本来就是结婚之后就跟太太商量说，如果今天要有一个比较好的环境为未来的家庭再做一些准备，可能美国还是一个还跟香港那个时候比较是一个还不错的选择。然后第二个就是因为刚好那时候在 Seed 嘛，所以刚好也有机会派驻到美国。那后来就是因为很多因素主要其实是因为我的感觉应该是中美贸易战，然后我就觉得好像也是时候就是离开 C， 然后所以后来就开始在帮助很多台湾的一些新创。那同时也看到一个机会的缺口，就是确实看到很多台湾的软体新创其实技术能力其实很强，但是怎么样在 scoping 或是去跟湾区之间的很多做一个好的连结这件事情，很多时候是有缺乏的，就是在那个时间点，所以觉得也可以来矽谷做这件事情。
所以简单来说，一个是家庭的考量，一个是自己生涯的发展。那听众们可能不是对 Seed 很了解，你要不要简单介绍一下 Seed 是什么公司？那时候你在做的事情是什么？然后跟矽谷的关系？
是那个时候是 Seed 是全球前三大的 Open Source Hardware 的公司，所以它其实专注在比如说 Arduino 啊、Raspberry Pi 啊。这样相关的硬体开发，同时它也是就是帮助很多有名的硬体新创做最初阶的 prototyping。 那因为确实深圳在那个时候有很灵敏的硬体供应链嘛，速度反应很快硬体供应链，所以它帮助很多矽谷这边的硬体的 startup 然后很快从 prototyping 开始。那当然硬体创业的风潮到一个阶段结束之后，他们就慢慢转型成为就是硬体的开发者，就是的一些工具的平台，所以他到后期其实就会跟很多包含像是 Google 或是 Microsoft 就是有很多的结盟，因为湾区这边慢慢矽谷这边是以软体为主轴嘛。
SaaS 怎么样？这十年的这个重点
是那，所以怎么样把软体的开发跟硬体的开发之间有很好的整合？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做了很多大型的合作案，其实都是这种C 的出硬体，然后呢湾区这边是软体，然后这边做一个整合这样子。
所以你目前现在就变成说，在过去的经验，你可能是比较在中国，然后属于硬体开发这一块。但是你看到了一些市场的这个缺口还有趋势吗？所以刚好在矽谷这边就有一个很完整的 link 了。是吗？
可以这样讲，就是说等于说比较能够很快的知道就是说两者之间的缺口。
对，
因为软硬整合其实是一个很痛苦的事情啊。
对，
身为台湾人，你觉得你的优势跟你当初怎么从台湾到大陆呢？中国然后中国到矽谷这样的一个，你觉得你的优势是怎么样？
我觉得台湾人的优势一直都是文化的衔接度，就是台湾人其实是一个，我觉得台湾就是海岛民族，所以台湾人其实很快能够改变自己去跟中国人，跟改变自己去跟美国人，然后呢去跟很柔软的去知道他们怎么跟他们沟通，我觉得这是台湾人最大的优势。
没错，而且其实在美国现在很多大公司哦，他们也很喜欢用台湾的团队，甚至说把整个台湾团队搬到美国来上班。对，因为他们就觉得说透过台湾的团队更可以去帮助他们做硬体方面的整合，比如说像 Apple 的这个面板 team 大部分都是台湾人。对啊，所以我觉得其实在台湾人在矽谷这方面真的有一些优势，可以去协助整合市场。 是啊，
对。
那佑力啊，就是在过去在台湾哦，还有深圳、矽谷都有非常丰富的这个 BD 的经验哦。那你自己觉得说这些市场在 BD 推广上面有哪一些比较显著的差异性呢？还有最大的挑战在哪边？
最直接就是美国跟中国都是大陆型国家，所以大陆型国家很多 set up。然后很多基本的概念其实是跟小型的国家的市场差异很大。举个例子来说，比如说你今天要推广一个专案，那就是中国公司或是美国公司，他们在本地市场随便就是十几个办事处、二十几个办事处，所以你一个专案要 apply 下去，你要跑的点可能就是十几二十个起跳，然后你要一个地方一个地方 roadshow， 然后 rotate， 然后去跟当地的状况去聊。那中国你也不能把它想象成是单一个国家，我认为啦，因为它的其实比如说你在
这句话要小心，现在
城乡差距还有不同的城市
不是单一的一个市场啦，对对
对 对, 对，就是因为我觉得它实际上就是比如说华中、华南、华北，
对，
那个差异非常大。然后在美国也当然一样，就是中西部的状况、美东状况跟美西状况其实差异很大。
对，
那第二个是深圳跟矽谷，中国深圳跟美国矽谷，它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一个特别是它确实比较浮躁，就是相对于其他的
效率感
国家其他地方，就对，就比较浮躁。那他们就是跳，因为就是资本市场或是因为就是特定的科技的 buzzword， 然后呢所以就会开始有一些产业的变动。但浮躁另外一个方向就是它发展速度也很快，就是浮躁带来混乱，混乱才有机会成长。
天下大乱，形势大好。
对，没错没错。所以也就是说这两个地方我觉得在全球里面都算蛮特别的，因为它就是接受新事物的速度也是最快的。所以在这两个地方要推展 BD， 相对于在台湾推广新的东西，深圳我觉得接受新的东西跟在矽谷接受新的东西也是比较好。那再来第三个我觉得最大的特色就是法规跟文化。那台湾不用讲，台湾的法规就是重于防弊胜过于新利。那但是美国尤其是湾区或是中国深圳，其实他们是比较能够在法规上接受新的东西。但是呢也有另外一个差异，就是说中国的政策常常是政策推动下来基础相对于没那么稳定，所以我觉得中国在推动政策比较像是风吹沙一样，速度很快很有效率，可是缺点是他们的产业基础或是说整个政策要推动的基础其实都还没有很稳定的基础。但美国跟台湾这件事比较像，所以他们在推动一些政策在发展的时候，它比较像盖房子，就已经有比较相对稳定的地基跟产业基础跟 discussion 的 background， 然后呢再慢慢再推动东西的往前，所以这个都是蛮大不一样的差异。
所以其实佑力在这几个地方的经历其实也让你对于这些市场有很深刻的体验，然后也包括跟大企业啦、新创公司都有蛮深的互动。你觉得像身为台湾人，我们的在不同的市场怎么找到有效的商业模式，我觉得 Business Model 一直都是新创也好企业也好都不断在尝试，由于刚才提到其实不管是深圳跟矽谷还有台湾都是一个变动速度相对快或是有它这个产业优势的地方。那你觉得要考量这些 BD 在执行商业模式的时候有哪些特点是我们必须要去注意，或是你自己的经验来说策略面跟战术面有哪些不同的或者是相同的地方呢？
我觉得在这些不同的市场对台湾团队来说最大的挑战其实还是你怎么在这个市场里面迅速打开知名度。其实这个道理反推回台湾也是一样，就是如果今天是一个新的东西进到台湾，然后呢我在台湾没有公司，我在台湾没有听过，那我一定没有那个安全感，就是觉得我可以相信这个团队或相信这个牌子或是相信这个人。所以就是第一个状况当然是你能不能够很快在当地市场打开知名度。所以我觉得行销的重要，然后还有当然就是你在商场上当然就是人脉的重要啦，就是说你能不能够真的已经对这个当地有哪些 player， 然后有哪些既定的就是角色在这个市场里面你必须要有一定的熟悉。所以最刚开始要能够找到就是说对的方式，我觉得还是先从展览活动组就是不同的组织去 approach 这些做法。然后当然这个是 比较个体的方向。那如果总体的方向当然就是行销啦，就是广义的行销，但是能够要找到对的行销，对的曝光方式。嗯，所以这两点我觉得是最刚开始要去 try 的一个方向。嗯，然后第二个是我会建议，如果想要来不管是中国深圳或者是美国湾区，最要拓展的话，最重点还是你要先去想一个18到24个月左右的一个金流。嗯，因为我看到很多台湾团队最大的问题其实是 try 6个月12个月就觉得啊没效果就算了。嗯，但是因为这是这两个市场实在太大了。
嗯，
就是你没有一个12个月以上啦，那谁
两年两年大概是基础工啦，对，
对你其实是基础工作，你真的是没有办法说就是能够打快市场。那我觉得这件事情也不能怪这些台湾出身的团队，是因为台湾团队差不多一年左右就可以看到回报或看到一些反馈。嗯，因为就是台湾的反应速度其实是在这件事情上是相对来说
密度高，他要做决定没那么多。对，
没错没错，
选择没那么多。嗯，
对。然后再来我觉得尤其如果是针对第三点是针对科技业的话，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是因为科技业这几年无论是湾区或者是深圳其实都流行 SaaS model。
对，
所以就是要切到能够去思考 SaaS model 怎么样建立 retention， 然后怎么样把你原来有的技术或是科技，嗯，它能够很快的切换到 SaaS 的模式，然后让大家可以接受。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台湾习惯用专案的模式去接案子，这个逻辑其实差异很大。嗯，就是怎么样你有开始有一种产品 ownership 的思维，然后有好的 PM 团队去做SaaS model 过程当中要有这样的规划。
嗯，
对。然后再来我觉得还有值得一提的其实是我觉得还是团队说服之间的差异啊。就是像在美国在做一些推广的时候，其实它其实是比较是你要去说服整个团队。比如说我那时候印象很深刻，我去某一个美国很重要的半导体公司，
嗯，
去跟他 BD 开会。然后我想说我通常都是见一两个 key man 可能就结束了。没有，我那天三天的出差，我在那个州住了三天，两天的会议排了快18个小时。然后18个小时的会议里面全部都是大概见了十几个 team。
对，
然后那个 team 的就是我们叫 round table 啊，然后 round table 这件事情在聊的时候其实是每一个 team member， 我比如说我一次见这个 team，嗯，然后每一个 team member 我全部都见完，每个 team member 都会表达意见，嗯，每个 team member 都要跟他聊过，然后让他知道我们在做什么。嗯，所以美国公司其实很习惯就是我今天要说服是我每一个团队成员都要说服。
嗯，
然后呢可是在那个中国可能就是比较是由上到下，我就搞定大老板或搞定 key man 就可以了。
对，
所以这就造成商业在推广策略上其实是会有很大的差异。
嗯，
在美国其实是要对每一个开发者能够或者说对每一个 key man 他都能够知道你的产品，所以你要说服的面向很广。所以为什么行销在美国重要，是你真的是要让每一个人知道你在干什么，而不是只有特定 key man
在竞选。啊，你是在竞选，你在
跟我觉得有一点我觉得有一点尤其在科技产业你就必须真的让他们知道说就是真的是要说服每一个人。我觉得这个差异蛮大的。
对，
而且有时候不是说只是说服你对应的这个团队，比如说你对应的团队可能是 software， 那他可能连他的 marketing team 好，或者说设计 team 好 PM team 都要跟他们谈过。然后要得到整个专案所有里面的这些人的这个帮忙，那我觉得可能会比较容易。对啊，
对，所以我在美国确实就是有很多 round table 的经验。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是台湾相对来说我觉得台湾团队比较不擅长 round table。 怎么样在3到5分钟快速的 pitch， 然后你知道这个团队要切入的 angle，然后他要的角度是什么，所以你要卖给他什么，
换位思考的能力。嗯，
对，没错没错没错。
所以这个其实跟美国的文化，其实好，职场文化好像也很有关系。因为像他们如果说要 apply 一个新的工作，也是所有的 team member 全部都要这个 interview 过这个 candidate， 他才有可能 机会进到这家公司，
他们习惯团队合作，就是每个人都可能跟别人，而且你可能会转换你的职务这件事。
对对，而且你可能还不是说跟这些直属的团队合作、嗯、你可能未来相关的合作单位都要谈，所以我觉得佑力讲的这个部分真的很重要，也是提醒大家如果在美国这边要做商务推广的话很重要的一个 key point。 那还有刚刚佑力 有提到，就是说在美国这大市场都是比较偏向是走 SaaS 的模式哦。那 SaaS 模式的优势还有就是比如说像台湾比较习惯是专案模式，那是不是可以请佑力帮我们分析一下 SaaS 模式的这个优势在哪边？嗯，
其实因为我主要合作其实都是 B2B 为主啦、嗯、那所以我觉得在 B2B 企业用的状况里面，那无非企业要采用软体或硬体，其实就是要么我能够有效降低成本，要么我就是有效的能够增加效率。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在 SaaS model， 在大市场的 SaaS model， 我觉得是这两件事情都可以做到的。原因是因为就像刚刚提到，其实它真的都是国家太大了，所以我有那么多个办事处，那如果我今天要导入一个新的专案，那我就要去跑这么多个办事处去训练这么多的员工，那其实这个成本对于要推广团队来说，那个成本其实很惊人。
嗯，
所以其实我觉得降低成本上来说是在导入过程里面其实是降低成本的。然后再来，因为 SaaS 的特性，所以它的软体在做 upgrade 的时候，它其实就是直接在订阅上就直接推送它最新的版本，通常都是很多都是这样的模式，所以就会导致说对企业来说他们也能够很快的在降低就是产品迭代换新的时候的这个成本。所以这个真的是 SaaS 专案不一样的地方。但对于一个假设我今天的角色是台湾的软体新创或 startup， 那我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在推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是你要思考到产品规划的时候，就是怎么样让每一次的应该说每一个使用者，而不是说买单人，使用者他在能够很快的每一次的迭代跟创新他都能够很快的接收到，这个我觉得是关键不一样的地方。我举个比较具体的例子，就是说专案规划的时候，比如说我今天要改一个新功能，那这个新功能可能都已经老早在就是专案规划书里面都已经要写得很详细，所以要改的时候这个变动比较大，然后所以就会导致软体开发者在要改要写企划 PM 在写企划的时候，他其实就要想很久，规划很久。但是SaaS model 的软体规划里面，它就变成说产品规划里面它能够不断的迭代，所以它能够提供给消费者的时候，通常就是一个它能够规划产品的时候，它不压力不会那么大啦，就是它能够不断透过迭代更新，然后就把这些产品就是在 update。 所以这两个思维我觉得本质上是差异很大。
嗯，
所以换个角度，是不是其实美国跟中国市场在目前的不管是很多产业的这个数位转型，或者是既有的一些internet 的公司啊 AI 公司， SaaS 是一个产业主流，是新创的一个重要的发展的方向，那是不是对于台湾的团队来说，其实这是一个一定要去思考跟熟悉的角色，还是说你说其实既有的过去的一些产业还是有发展空间，比如说硬体公司啊，或者是说做这种软硬整合，那 SaaS 是不是要放在最前面去想这件事情？
OK， 我觉得硬体公司当然本质上会比较不一样，那但是就软体上来说 SaaS 是一定要去考虑的，确实没错。因为美国的企业已经非常习惯就是用各种 SaaS 的方式在订阅或使用各种服务，所以就是几乎你可以说，就是如果你要在美国推动你的产品软体产品，那 SaaS 是必然要去思考事情，没错。对，
而且是不是 SaaS 它也是跟我们说的比如说新产品或新市场的推广的最小化市场，这个也是一个蛮重要的关联。因为您刚刚讲说可能在 PM 在设计这个产品开 spec 的时候，可能专案他就要想很多，可能未来三年五年的这个产品嘛，但是现在如果是 SaaS 的话，他是不是就可以用最小可行性方案，诶 OK 就先做， 然后推出以后再看市场的反应再去调整。
对，所以就是整个团队 set up 其实完全不一样，因为传统软体开发其实就是瀑布式开发嘛，嗯，所以我产品功能列，然后列完之后，然后时间开发时间周期都比较长。但是确实我认识的 SaaS 团队的以 SaaS 为主的 PM， 他们在开发上面就相对比较敏捷，然后确实依照客户的一些使用者一些反馈，然后做一些及时的修改跟更新跟 update 的比例是比较高的。但我必须得说，也不是说就是说 SaaS 就是万能啦，这纯粹我认为是一个因为市场的差异导致消费者想的不一样，所以消费者想的不一样，所以就是大家要的不一样。因为像在日本或在台湾，我知道大家还是习惯是就是专案形式，因为大家习惯就是老板喜欢看得到有个软体买进来放在我家的 server 上面。我觉得这是一个思维上本质的差异。但只是说如果你今天要考虑的是美国市场，那 SaaS 这件事情就是我觉得是一定要去切入的事情。
而且 SaaS 这个模式是不是比较容易 scalable， 就是说它比较容易规模化？
对，因为它某个程度像 B2B 的过程里面一定还是会有一部分是需要客制化给客户的，那但是因为我觉得因为生态的差异，所以导致说很多其实不同的软体之间早就已经做好很多 API 的接口，然后这 API 接口之间彼此是可以互相接的很好的，然后再来就是客制化部分，就是那个可能大概只有 20% 是客制化的。对，所以 这些部分都导致说就是在美国推 SaaS 的服务其实是客户接受度也高，然后再来周边要能够搭配的事情也蛮完整的。
就是他也比较容易去计算顾客终身价值，
对，
还有就是整个市场的 revenue。
对，然后甚至连创投投资人也很能接受这件事情，然后比较能够估算未来的一些财务的状况啊，然后就是这个客户带来的财务的效益。
所以包括像这样公司本身他自己也能够比较有效的去运用他的人力管理，对吗？
对，甚至我听过蛮多公司的组织他们其实都能够因为就是配合 SaaS model 这件事情，其实他们就很多就不太需要就是固定 maintenance 的这样的角色，这我觉得就是也蛮大的不一样。
是，对，因为可能这样的话对于一个比如说台湾的新创或是台湾的公司他想要进入美国市场的话，他的初期的切入点也会相对比较低一点嘛。
没错，
他可以慢慢的随着他的时间，他慢慢去累积他的市场还有顾客。
对，没错，
是。好，所以今天呢，我们非常谢谢优力的分享哦，让我们对于国际市场的这个商业模式啊，还有市场推广，以及像 SaaS 的模式，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如果大家还有任何问题想要讨论，都欢迎到矽谷为什么的 Facebook 粉丝页，还有 SoundCloud 留言哦。也请大家多多按赞，分享给身边的亲朋好友。
我们的 iTunes 跟 Spotify 上岸都上线咯，你可以在这些平台找到矽谷为什么。再次感谢国发会 Stop Island 跟数位时代创业小聚 Meet 的独家赞助，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
谢谢。